陀佛。好，各位同修大家好，今天我们介绍第四个单元家庭教育。我们进度是看第一个护国习斋法语，也就是选读的后半的第一日跟第二日，在261页。今天赠送给各位的书籍是憨山大师法语，大家可以看一看，非常的好。憨山大师很了不起，是明末四大师之一，而且憨山大师跟子伯大师两个呢都曾经被入狱，就是关到监狱里面，那是因为因缘。但是呢，他本身越在苦难当中啊，越能够看出他的道心。好，那我们今天介绍家庭教育。家庭教育非常的重要，我们看261页。那这个是上海护国习斋法会，是印光法师当初在上海呢，为了别人祈请护国消灾而办的法会。这个法会当中，它有一共有8天，有讲8个重点。那我们今天看第一个重点跟第二个重点。第一个重点，他就说念佛吃素为护国习斋的根本。当然这里面呢也有谈到一些其他的，没有关系，反正对我们修学都有受用。在还没有介绍护国习斋法语之前呢，我要先报告一两段。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家庭教育。好，中国人家字是篆字，是这样写，这是房子，家里有一头小猪，表示说那很多人呢，若没有智慧，结了婚以后呢，成了家以后呢，就头昏昏的，每日呢就像小猪一样，工作睡觉吃饭，工作睡觉。所以佛法用这个家代表烦恼，代表生死，代表一切的障碍，所以家是代表烦恼的意思。所以很多人就讲到说要出家出家，可是你今天怎么是介绍家庭教育呢？这要说明一下，家字那真的是它代表出烦恼家。像我们出家剃了头，表示重要是要出烦恼家，第二个要出生死家。我们一生一死，每个人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没完没了啊，所以我们要解决这个生死家。第三个要介绍解决这个三界家，三界六道轮回的家。我们这个生命结束以后，你要修好的善事的话，到天上去，对不对？叫三善道，那造恶业就堕落啦，就三恶道。所以我们出家真正的目的是要出烦恼家、生死家、三界六道轮回的家。出家乃大丈夫之事啊，很不容易。那出家有好多种，第一种，身出了家，剃了头了，可是心他没有出家，心还是想世间的五欲六尘、财色名食睡，忧虑牵挂放不下。第二种是出家了，像看很多的大乘的在家菩萨，像观世音菩萨，你看他留长头发啊，他没有剃头啊，对不对？在悲智怨恨四大菩萨里面呢，只有地藏王菩萨是他的愿力，所以他剃头出家。第三是身心都不出家，都不学佛，照世间的五欲六尘、杀盗淫妄酒这样子行尸走肉的过一生。最好的是佛陀身心都出家。好，这个先要解释家的意义。好，那家呢，事实上家是可以说堕落的深渊，我们古人讲冤冤相报何时了，而家也是成佛的助缘，也是呢你修行有菩提眷属的道场。 所以以前在香港有一个寿野老和尚写了一首对联，他说，我写一下，夫妻是缘，有善缘有恶缘，冤冤相报，儿女是债，有讨债有还债，无债不来，他说啊，我们夫妻呢，能做夫妻也是缘分，可是这缘分里面呢，有善缘也有恶缘，有些善中带恶，有些恶中带善，纯善跟纯恶的很不容易，那冤冤相报啊。那儿女呢，会跟你来做你的儿子女儿，都是呢有债缘的，有讨债有还债，无债他就不会来啊。所以并不是说只要父母要生小孩就可以生的，哎，这是因，但是你也要是有缘的子女才会跟你来投胎。所以我今天要介绍的第一个就是说，本身家可以让你堕落，可是家呢也可以让你觉悟，成为菩提眷属，佛化家庭。你看看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他旁边有观音跟释智，然后旁边有无量无边的清净大海众菩萨，我们常说南无莲池海会佛菩萨。为什么有这么多海莲池海会的佛菩萨呢？因为啊，这些莲池海会里面的菩萨呢，过去是通通跟阿弥陀佛都有缘。像过去是阿弥陀佛当过转轮圣王的时候，他有1000个儿子，第一个儿子是观世音，第二个儿子是大势至，第三个是文殊，第四个是普贤，所以他有1000个儿子啊。所以为什么观音跟释智跟阿弥陀佛缘那么深呢？就是过去无量劫修行的时候，他们都是菩提眷属。菩提是觉悟的意思，眷属就是指我们的亲朋好友。你的亲朋好友世间没有学佛就会造业啊，就是会冤冤相报啊，无债不来啊。可是你把它转过来的时候，你就会变成菩提觉悟修道上的眷属，好的同参道友跟伴侣。所以我们关键要自己怎么转变。好，在这个选读的87页，好，请各位翻开87页。人与人之间，你会做一家人，会做父母子女投胎，都是有缘分的，请看87页倒数第六行，就是说我们啊常常讲人啊，若是呢同烧一条船，要修500世的姻缘。那既然有些人会发心投胎到你家来做你的儿子跟女儿，那母子跟父女都有4种缘，哪4种呢？好，大家请看倒数第六行87页，翻到了没有？只有4因：第1个报恩，第2报怨，第3偿债，就是还债，第4讨债。好，我们先来看报恩。我们既然讲家庭教育，先要把这些家的种种因缘先搞清楚啊。报恩就是说，父母过去是对于子女呢，宿世有恩。哦，啊，对不起，阿弥陀佛。是为报，那宿世有恩，所以儿子女儿呢是来报恩来的，做他的儿子。既然是来报恩呢，这个扶劳奉养，生世死葬，就是说他一定呢弟子有事扶其劳，很孝顺奉养父母， 生的时候对父母很孝顺，死了以后也会把父母安葬得很好，必使他生的时候呢，很让亲人欢喜，而祭祀他的时候呢，就像祭神如神在的这样，让他有享受，有恭敬心。所以乃至于君治君则民，民垂青史，不但呢这些子女将来长大以后会变文武百官，会变人很好的国君或人民，所以所谓的光宗耀祖，人声名让天下后世不但恭敬他的人也赞叹他的双亲，说哎呀你看他就是有这么好的父母，可以教化的这么好，所以变成自己跟祖先呢父母都得到利益。他就举一个例子啊，比方说曾鲁公、陈忠恕、王归林、史大臣啊，这里面都有几个小字，看一下，曾、陈、王三公都是宋朝的名将，史公是清初的状元，这四公都因为信佛，为忠恕误入圣身，以前世皆为高僧，故虽处富贵，犹能不昧本因故。也就是说，他今生会是孝子贤孙，乃是他前世啊，他也是学佛修道人。这第一种是报恩的。也就是呢，你的儿子呢，说女儿若是来报恩的话，一定是做是孝子贤孙。第二啊，报怨的，就是跟你有冤仇啊。父母数世于子，有负恩徒，未报怨故来做他的儿子。小的时候会忤逆父母，大的时候祸延亲生，生的时候呢，对父母并不会甘旨之养。甘旨之养就是呢物质的供养，死的时候呢又让自己父母在九泉之下受辱，比如我们一般讲的败家子弟啊。而且甚者呢，甚至呢长大以后做的权要谋为不轨，最后弄得家族所谓的灭九族抄家灭门，甚至连祖宗的坟墓都被挖出来而鞭打，使天下的后人唾骂其人，而且他的亲人像王莽、曹操、董卓跟曹刿等人等等，都是属于来抱怨的。像曹操，曹操前面的就是大家都知道，在那个大陆呢，他在就是岳飞啊他的坟墓之前都有曹操夫妇的铜像啊，很多人呢就会踢他，甚至吐口水啊，甚至呢小便啊，就等等的，都是叫遗臭万年，这种是来抱怨的。好，第三种来偿债，就是来还债的。还债就是说儿子啊数世呢可能是欠父母的，为了偿还债故，所以来做他的儿子。假如他偿的很多呢，可能是终身的奉侍父母，偿还很少的呢，可能就半途而去。比方说学成的时候呢，比如说他学成，学成的时候呢正要有名的时候突然就丧命了。第二呢商经商才得到利益呢，他就过世了。这样子呢就叫做来偿债的。比方说现在也可以看得到，很多父母受子女的供养，子女对父母啊并没有孝心，只有物质上，比如说他假如说还债的，还债还的很多，可能给你盖一栋别墅啊，给你吃的好穿的好，有很多佣人，但他对你哦，对父母根本没有孝敬心，连朋友都不如，好像陌生人一样。那假如还的少的呢，那他呢当然他供养给你物质呢就很少，可能呢几年之内呢他就飞往他乡异地出国了，对不对？那很久很久呢就没有联络，就好像中断一样，这个都是来还债的，就是偏重在物质上。前面报恩跟抱怨呢偏重在精神上，这偏重而说。第四类讨债的，就是说亲人数世呢欠孩子的，为了讨债所以来做他的孩子。假如讨得少的话呢，就是呢让他的素修聘金啊、严师娶妻啊种种教诲欲望成立而大限即到，突然就死了。比如说有些他来讨债的，你生下来这孩子 孩子病痛很多，为他花很多医药费、学费等等，可能小学一二年级或三四年级就死了。这是讨的少的，讨的多的呢，下面就说了，大折则不耻，毕竟让你废业荡产，家破人亡而后，乃至长大给你养到将近十几二十岁，当兵的时候突然车祸死了，对不对？你寄望他很高，但是呢最后什么都得不到，乃至最后呢让你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个是来讨债的。这是佛经为我们真正说明说，人与人之间关系有这四种缘分，这并不迷信，这是事实的真相。当然这四种是归纳的，有些可能第一种当中包含三四，第二种包含一三，好，是错综复杂的，这是归纳而说。各位了解，我们呢做父母跟做子女都要有这四种缘分，所以当你家人当中，你会发觉有些呢母子很有话谈，父女情很深，但有时候呢家人当中某某两个人就很容易常常发生冲突，叫冤亲债主一样。那有些两个人呢就很有话聊，很能够关心，所以一家人如此，再把它扩展出来，一个公司行号也如此。你会天天上班，坐在你对面的，哎，总是很有缘；坐在旁边的，讲没两句呢就会吵架。有时候我们跟老板之间的缘分也是如此，所以佛法讲因缘，因缘缘分是非常微妙而且不可思议的。再把它扩大，不但是一个公司、一个学校、一个国家乃至一个地球，有缘的众生会在一起，也是有这四种缘分。所以我就想，我跟长庚也是很有缘啊，不知道是哪一种缘。对，我们人与人之间都是这样。为什么要了解这个呢？因为你是深信因果的话，才会善于改变。一般的人就是不能够深信这因缘果报。所以他呢就会怨天尤人。你深信因缘果报，你就会善于改变。我为什么要说善于改变哈？这个鱼是书法里面这么写，对不起，我写习惯，就是这个鱼。所谓善于改变，就是你才会了解，今天我从早到晚所碰到的任何的人事物，乃至于我从出生到死亡，一生所经历的各种因缘，都是我自己修来的。好的是自己修来的，不要太高兴，要好好去把握，不把握的时候也会稍纵即逝。而不好的呢，也是我自己造成的，我要忏悔，要把它去转变。这是佛告诉我们这个事实真相的最大的目的。所以生命掌握在谁？掌握在自己。自己跟家人处不好关系，也要从自己里面去改。千万并不是说我只要算个命、卜个卦啊、画个风水、换个八字就能转变，当然那的力量太微弱了，关键是在你自己。所以家人与人之间的缘分有这四种。第二个我要介绍家庭教育的重点，就是说在小乘的方法来说，我们要出家，对不对啊？要出家啊，去修道，将来才回来度众生。为什么呢？因为佛法是有次第的。先讲小乘跟大乘，大跟小差别在心量。修行的方法，小乘人只求自利啊，我只要自己觉悟宇宙人生的真理。大乘菩萨不但自利，还要利他。所以小乘的人呢，就好像说小学啊，小朋友他很多规矩还没有学好，总是小学的规矩很多，上课讲话要举手啊，不可以乱跑出去，很多很多的规矩。慢慢培养他到国中、高中到大学，他能够独立自主的时候，才很开放自由。所以小乘的佛法呢，常常是远离五浊恶世、五欲， 而躲到深山去修清净心，他需要一个很好的环境，所以是远离五欲而得到的清净。比如说财色名食睡啊，他做不了主啊，总是要赶快避开。但是各位要了解，这种清净是暂时的，相对的。他在深山里修个很好十年，有一天你请那个修行的人到西门町去走个三天，看看他会不会还有功夫。假如还有功夫的话，那就真功夫。就三天以后逛完以后呢，哎，起心动念那就哎不容易了。所以你要了解，那种清净是远离五欲六尘的清净而得到暂时的清净，这不究竟，但这个很重要。因为有些人首先要这样修。大乘菩萨呢，是不但自己远离了五欲六尘的清净，到最后自己有戒定慧的时候呢，要再把自己丢回五欲六尘的滚滚红尘当中去突破，对不对？你说要修忍辱，六度万恨要修忍辱，你关在深山里打坐没人骂你，那怎么有功夫呢？你怎么知道你自己忍辱好不好呢？一定是在你太太骂你的时候，你朋友瞧不起你的时候，这各种嘲笑侮辱境界来的时候，你才知道自己的功夫如何。所以大乘佛法的清净是立誓练心，在这各种人事境物当中去磨练自己的心。当然这很不容易，但是这是真正的功夫，在境界当中能突破了，那才是真正的清净，真正的平等，真正的慈悲。所以大小乘的差别在这里。所以一般人修学可能的，因为我们迷失在五欲太久了，可能要把它远离环境，到好好的深山里或者亲近佛法身。但你有没有功夫，还是要再回去境界当中去磨练。那自己是哪一种根性，或者自己在哪个阶位，那就要问自己了。好，所以每个人根气不一样。那所以在小乘来说，他是离家而弃欲的，是丢弃家的。可是在大乘菩萨来说，他就不同了。大乘菩萨目的是要行菩萨道，广度众生，他要利益众生为主。所以印光祖师他就提倡家庭及道场，这是家庭教育最重要的观念。哪里是道场？你的家就是你的道场。我们一般以为说道场啊，就是单单指佛教的寺院、出家人、僧宝还有佛像，当然那也是其中之一。但真正的道场是什么呢？你家就是道场。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比方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贡高我慢，到佛门来要拜佛礼佛，要培养虔诚恭敬的心。好，你会对佛很恭敬，对法师啊，阿弥陀佛，对莲友很客气，但是这样不够啊。佛真正的目的是要把你这个至诚恭敬的心从寺院里培养，再带回去对你的父母、祖父母，乃至于对你的太太跟儿女。为什么？因为一切众生都有佛性，这个才叫真正的礼敬诸佛。所以你的家就是你的道场啊。而很多人呢，为什么学佛会有障碍，就是因为他对师父、对莲友很关心很亲切，可是回到家里对太太、对孩子呢，根本都不闻不问，没有尽到他应该做的本分。那你想想看，太太当然恨你啊，因为呢你爱师父比爱我还更深，呵呵，他当然障碍你啊。对，他觉得学佛以后你就不爱我了。事实上佛法是要把你爱升华为慈悲，去对一切的众生，所以就要从你家庭就开始修。所以家庭就是道场啊，有道的地方就是道场啊。我举一个例子，以前慈济委员有一个人啊，我上次好像提过，他对他公婆很不好啊。后来呢，他接他公婆到他家去住的时候，十几年的冤仇化解了，他公婆因为行动不方便啊，他希望帮他灌洗。那他公公呢觉得不好意思，后来他很虔诚很恭敬，他把对佛的心去对他的公公，结果呢他帮他公公洗澡的时候，他突然觉悟到浴佛节，浴佛节寺庙拿的水有没有灌释迦牟尼佛的那个 有没有的佛像，目的要清净我们的身心。这个比喻是说什么？他才讲，原来我今天呢也在遇佛，而且我洗的这尊活佛这么大尊呢、啊。你看当下他才真正觉悟到说礼敬诸佛、供佛、遇佛的意义。那家不就是道场吗？很多人啊，他会在道业上很精进，可是在家庭啊，可是没有尽责任，这个并不圆满。所以在维摩诘经里面，维摩诘呢，他就示现一个佛化家庭，他本身是金树如来的化身，他的太太、儿子、女儿当然都是佛菩萨啦。但是他表演一场，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释迦佛示现是以出家身份广度众生，他呢是示现以在家的等觉菩萨来广度众生，他的功德跟佛是一样的，他是金树如来变化的，他的福德智慧连很多的文殊普贤、很多的大菩萨都要来跟他请教。所以佛法并没有要离开你的家，而要从家、从你的父母亲朋好友当中真正去把它去对着礼敬诸佛去修，这点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是大乘佛法的关键，家庭及道场。所以观世音菩萨普门示现，应以何身得度，即现何身而为说法。他也现很多童男童女啊，像那小朋友，对不对？观音菩萨想要度他，一定是事先跟他一样的是同班同学啊，或左右邻居啊，跟他一起玩啊，要告诉他要孝顺父母啊，啊，要身心因果啊，要恭敬三宝，不然你怎么度他呢？那假如乞丐呢，屠夫呢，菩萨还是事先跟他是同行啊，但是不会向他们迷惑造业，而会劝他呀、啊，要从迷雾当中再回到觉悟上来。所以菩萨叫做千手千眼，对不对？这是大乘菩萨道最重要的地方，这是第二点我要介绍的啊。在接到家庭教育之前，第三点，我们家庭就是道场，既然是道是场，有现在很多是有场有地点，但不一定有道，对不对？比如说寺院盖得很大，但是呢并不一定从事佛陀的教育工作，没有办法真正让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所以真正推展佛陀教育的地方就是道场，道场不一定是专指寺院，有道的地方就是道场。当然维摩诘经里面讲得更深呢、啊、他讲到什么呢？讲到心就是道场，比如说直心是道场，慈悲心就是道场，清净心是道场，平等心是道场。哦，那就讲得更高了，就是说真正的道场在哪里呢？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所以佛心就是最圆满的道场啊，这个要慢慢的升华体会。第三点，既然你自家里要作为道场，那你就可以安排啊，比如你们的家人不管他有学佛没学佛，可以家人安排这个早晚课的时间啊，不用多，10分钟到15分钟，每天早上呢，爸爸妈妈早一点叫小孩起床，对不对？大家烧个香，在佛前面念念佛，甚至有时间可以读一部《弥陀经》。像下莲居老居士，他们家呢就会全家人要做早晚课，哼，啊，他就说他呢，他的儿子呢，大儿子叫菩提，二儿子叫金刚，三儿子呢叫做好像是法华，四儿子叫涅槃，哦，我忘记了。就是都是取佛经的名字，还有叫般若。那他每次呢，他就讲做早晚课的时候，他就坐在后面啊主持啊，好看着前面人主持，一家人就沐浴在佛化家庭里面。所以早晚课就可以从你们家里做，假如你们家人有学佛，可以大家一起做，没有学佛的话没有关系，烧了一支香以后，个人一个桌子，念经的念经，读经的读经，拜佛的拜佛嘛。就这一段时间是我们家里修行的时段，定个半小时到一小时，任何电话都不接，把它切掉，或任何呢都不干扰，就是从你家开始度众生啊。第二，你们家要是有缘的话，你也可以发心来讲经啊，像你们都听了那么多佛法，可以从14讲表开始讲啊。我们家一个礼拜呢不要多，定个礼拜六一个晚上，我们家人来聊聊佛法， 一个礼拜一次嘛，对不对？你说众生无边誓愿度，你家人就是众生啊，那为什么不从家人开始度呢？当然了，有些是因为这个抱怨呢，讨债还债的很难度，这是的确的，这也有这种缘分，对不对？啊，那但是要总是要发心啊。第三，各位可以呢发心在家里讲经啊，不用多嘛，家里有这四五个人就可以听啊，就开始练习嘛。第四个，甚至家人要真正都是佛化家庭的话，就可以呢来研究讨论。所以我知道，像我的师公李炳南老居士，他们都是在家的莲友，他们很多的人呐、啊，同修当中呢，很少跑道场。同修里面，比方说啊，以他家为主哈、啊，他家有缘，他们家很方便，他们呢就聚一个礼拜来聚会两次，一次呢念佛共修，一次来研究讨论。他们讨论什么呢？我上次说过，《弥陀要解》、《印光大师文钞》，就这两部，一辈子这样十几年、二十年这样下去啊，对不对？所以，目的呢是真正你自己要懂得把法，然后呢来普润到你全家人，这是最重要的。所以，真正道场是不分在家出家。佛的七众弟子啊，都可以共同的弘扬，所以中国大陆有杨仁山居士，他就把自己家，他们家很大，他就呢，到最后呢，家人只留一栋房，其他的所有的房舍通通做什么？金陵刻印，刻金处，有专门锯木头的，有专门刻字的，有专门印刷的，有专门排版的，他们家就是一个道场。所以那时候民国初年的所有中国大陆的很多经典，乃至于中国古代遗失从日本找回来的，都是在杨仁山他家里面刻出来的，所以叫金陵刻经处，到现在中国大陆还保存着，非常的殊胜。像中国南梅北下梅光西夏莲居老居士、黄念祖老居士以及李炳南老居士，这些都是在家的大乘菩萨。所以我讲了这么多的开场白，这三大点就是希望各位也要发菩提心，当下你也要做在家的大乘菩萨。好，这是最重要的第一点，就是家里有四种缘分，第二家庭就是道场，第三个家庭可以安排很多的共修跟研究的活动。好，那我们现在进入正题，请看261页，第一天说吃素跟念佛为护国习斋之本。一开始印光祖师非常的谦虚，他说啊，我是个无知无识的粥饭僧，只会念几句佛，虚度光阴70多岁，在佛法绝无彻底的研究。我第一次看到这两段话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你看，一位真正的大势至菩萨的祖师是这样子讲啊，所以叫粥饭僧，就说我是什么呆呆的啦，我什么都不会啊，我只会念一句阿弥陀佛，我什么都没研究。事实上他什么都会，因为他说什么都会，所以他才表现出他一切都不如人。可是我们凡夫呢，常常表现出我什么都会，其实什么都不如人。这就是圣人跟凡夫的差别。好，请翻开第二页，262。此次的法会目的是要护国习斋，但怎么样才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呢？印光祖师认为说，在于根本方法，就是念佛两个字。因为所有一切的杀生跟劫难跟一切的灾难，都是众生的恶业所感。因为每个人的心都非常的恶，所以会产生这样子的业力。假如人人都能念佛，业就可以转，纵使少数人念佛也可以减轻。虽然念佛法门是为了求生净土而去做佛来了生脱死，但是它消业障的力量是非常的巨大的。好，这是第一段的重点，我要讲一下。我们常常很多文武百官有志之士都希望说，我们怎么样能够消弭众生的苦难，让天下都太平，达到世界大同。每一个自古 从古至今，古今中外的圣贤人、忧国忧世啊，都在想这个问题。可是呢，他们都不知道要挽劫所有一切的灾难，要从哪里开始做起？人心。因为人心向善的话，一切都会吉祥；人心若向恶的话，一切天灾人祸都有。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发现，最近几年三五年来，这个气候非常的反常，有没有？那过了端午应该就很热，可是你看前几天下大雨这样子，为什么？佛经讲依报随着正报转，我们所生活的一切依靠的环境都是随着我们正报而去转变，正报就是人心，人心若向善，则会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人心若向恶的话呢，则天灾人祸，连气候都会反常啊。所以世间的学问不了解，而佛法讲的就最究竟，就一切改变在我们的心。我们常常说我们要去救人，怎么救？就要救人心啊。可是要救人心，你要先问自己啊，你自己的心救了没有呢？就像我们要去帮助人啊，黑暗当中要帮助人，要拿手电筒，那先问你自己有没有电啊，电池啊。你想拿蜡烛去帮人家点灯，那先问你自己，你的蜡烛亮不亮啊？所以要先救人心，要先救自己的心。自己的心怎么修呢？要在自己的起心动念上救。所以要治国平天下，要从自己的念头开始学着控制，这是根本的方法。让我们的念头尽量都是善念，恶念越来越少，甚至没有邪念。所以我们讲说学佛要修戒定慧。什么是戒呢？心地无非就是戒，这是慧明老和尚说的啊。慧明法师是禅宗宗教居中的大德。我们心地里无非，非就是不好的，无非就是没有邪念啊，邪恶的念头，这就是戒。那我们对自己要这样，对别人呢要利他无我，尽心尽力的去帮助别人，但不要执着有我的功德。前面这就是功夫，这后面就是德。所以功是要做心地无非，德就是利他无我。所以我们要挽劫劫运的根本方法，要从心地上开始下手。那佛法当中最妙的就是改变人心，离苦得乐，破迷开悟。而净土法门更妙的念佛，就是要你从心开始去改。各位看，念佛就是经心，你现在的心像不像佛呀？佛是觉悟的意思啊。所以佛经里面讲，是心是佛，是心作佛。我们本来的是每一个人都是佛呀，我们都有佛性啊，是心是佛呀。可是现在我们要修啊，是心要学着做佛呀。你念佛的时候，你心就像佛，就能够不但自己得到利益，一个家、一个学校、一个机关、一个国家，乃至一个地球，乃至净虚空、遍法界，通通都得到利益。那大家想说，你讲念佛这么好，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利益呢？有，我举个例子。佛经说，念佛一生，从虔诚恭敬的心，从心里面念佛的时候，头顶会放佛光，四十里内都是佛光照耀，一切灾难、苦难、病痛都能解除，一切诸佛菩萨对你护佑，鬼神都会对你恭敬。以前莲池大师，我有讲过这个例子没有？莲池大师哦，没关系，反正还有很多人没听过，再讲一遍哈。莲池大师他呢，在还没有出家之前，他叫沈居士。沈居士呢，他很有善根。有一次他隔壁有人过世了，过世以后乡下人都要做漆啊，要叫这些斋公斋婆啊，对不对哈？或仙公仙姑啊，或者来引亡魂啊什么的。那他就也很有兴趣，他就想，哎，奇怪，是不是真的呢？我想去看一看。就他那天呢，晚上呢，就到隔壁了。 隔壁头看到那些仙姑啊，真的开始在招请亡魂。那他就站在旁边呢，他想我是念佛人啊，反正没事嘛，我应该不要忘记念佛。他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哦，那个呢，那个仙姑呢就开始讲话了。他说：“你们这家人啊，要好好修啊！你们想要解决你家人的苦难呢，就要像那个沈居士一样。你看他这样念佛，他有一天一定会成佛的。他修得很好。”他突然就愣了一下，他就问那个仙姑啊：“奇怪呀、啊，我都没有讲话，我就站在旁边，你怎么知道我修念佛呢？”他说：“我怎么会不知道？我看得到啊。”他说：“你知道我看到什么吗？你站在角落旁边。”心里每念一声阿弥陀佛的时候，你头顶都放佛光，头上有一尊阿弥陀佛为你加持啊！念一声佛的时候，佛光就遍照四十里啊！他说啊，所以我就告诉他们，这家人啊，好好要超度，为自己家人超度，就好好念佛啊！真正念佛，他的祖先才会得到利益。他一听到以后就呢，哦，原来是真实的，所以他从此以后呢，好，他就觉得很觉悟了。另外第二个例子呢，他就说啊，有一次呢，他看到另外隔壁的一个老太婆很认真轻轻念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就问他说，老婆婆你为什么要念佛啊？他说你不知道，我老公哦很有善根哦，天天念佛念佛，念到七十多岁的时候，走的时候没有生病哎，而且他还知道哪一天要走，我看他走的时候这么安详，这么自在，这么欢喜啊，哇，念佛真的是没骗人的啦，对不对？不骗人的。所以、哦、我也拼命念佛，希望我跟我老公一样去西方极乐世界。所以那时候莲池大师就觉悟，因为这两个例子让他道心更精进，他写了生死四大，生死四大这四个字贴在自己的床前，天天提醒自己。后来他有缘就出家，作为一代的净土宗祖师。所以念佛是真的。在《十往生经》里面说，假如有一个人相信阿弥陀佛、极乐世界跟这个法门，又肯发愿要去极乐世界，每一个人都会老啊，每一个人都会死。这个生命结束的时候，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修行。你肯相信又发愿，还肯好好老老实实念佛的话，阿弥陀佛他会派25位的菩萨昼夜轮流的保护你。像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这样的菩萨来保佑你，所以你想看，真心念佛，难道不会消业障、不会转灾难吗？所以印祖说，护国习灾的根本是吃素念佛，真正非常有道理啊！好，这是第一段的重点。好，请看继续下去，这些都很重要哈。而真正的念佛人，必须要敦伦敬分，要做自己。该做的五伦十义三纲五常，贤邪纯臣，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贤邪就是说，闲就是悠闲，就是空闲的时候，没事干的时候。贤邪就是说，在没有事的时候，要防止你不要打妄想，不要起邪念，不要有邪知邪见，这叫做贤邪。纯臣就是随时随地要存着至诚恭敬的心，所有的坏事都不要做，所有的好事尽量做，尤其要明白因果，自行化它。今天为什么天下的人都不做圣贤，子女都不孝顺，把所有一切伦理道德都枉费了，而且杀父亲、杀公公婆婆、妻子等等，这些邪说都是因为中国宋明理学他们破斥没有因果六道轮回而得到的恶果。所以印祖在这个印光大师文钞里面啊，有一部分我看得很欢喜，我也跟几位莲友讲啊，发心可以来印广为流通，大家可以同共发心。就是呢，在印光大师文钞全集里面的第六册，它里面呢就有一位居士把所有讲到因果报应的故事通通收集在一起，是上半部；所有讲到家庭教育的部分收在下半部，一共有80页。我觉得因果报应跟家庭教育是现代学，这两个都介绍完以后，我会依他那个重新整理的那个那一部分呢，把不同的地方、特殊的地方再把它整理出来。 在第三，在这两本都讲完的时候，这个单元两本讲完的时候，再跟大家做补充。里面有讲到非常多很重要的，连你要怎样求孩子，怎么样养孩子，教育孩子，都讲得很清楚很透彻。所以我觉得这一部分可以值得流通。世间人苦，就是苦在哪里？第一个，不相信因果报应，尤其是宋明理学的排斥跟毁谤。所以印祖对这个呢苦口婆心，花了很多文字来写。假如每一个人都能够深明因果道理的话，就没有人敢提倡这种谬论了。这是第二段。好，请看下面第三段。世间上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好人呢、你说要找一个人完全是好，很难，每一个人都曾经有恶念过。世界上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坏人，再怎么样的屠夫啊，或是流氓啊，他呢，对自己的父母有些。